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。那其实啊，历史历代信徒不冷不热，是这个导致宣教冷淡的原因之一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从启示录的第三章14到22节，主是怎样写给老底嘉教会的这份书信。我来读一遍给大家听，让弟兄姐妹感受一下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，说那位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。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；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。使你能看见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了、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就与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那主写给七个教会最后一封书信呢，是写给老底嘉教会的。主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。我相信弟兄姐妹过去都应该或多或少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冷不热，对吧？但这里主巴不得他们或冷或热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相信，当然主也巴不得我们或冷或热。那从宣教的这个角度来看啊，信徒的不冷不热是导致宣教不冷也不热的一个原因之一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真正明白为什么宣教需要或冷或热，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信徒产生了不冷不热的现象呢？我们的主又是如何的提供解决这个教会不冷不热的这个良方呢？其实从我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，你完全可以找得到啊。当我们悔改并为主大发热心以后，主又应许我们什么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一个耶稣写给教会的这个书信这个模式啊，七封书信都非常相似啊，非常的精巧，大家一定要掌握好。那你再去读这个七封书信呢，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底了。无论是你外出去坐地铁，还是坐高铁，当然也包括这个公交车，都需要测体温。当然，这个测体温呢，有的是这个测头，有的测手。如果超过了正常体温呢，那对不起，你就不能上车了，不能上车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神造人的时候啊，其实有个特别的恩典来的，就是把人的这个体温呢，维持到36到37度这个范围里面。如果是这个在这个范围里面呢，它就正常的，这个不冷也不热，对吧？刚刚好。但是如果人的体温呢，你从一个正常的范围往下降到35、34甚至更低，哇，那就麻烦大了，麻烦大了。那估计这个人呢也快不行了。那反过来，当一个人的体温在37度以上，甚至是41、42持续高温啊，这个体温降不下来，那弟兄姐妹啊，那也是要死人的哦。所以对人的身体温度而言呢，体温而言呢，冷也不行，对吧？热也不行，要不冷不热才刚刚好。可是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灵性的生命却刚好相反嘛。那主在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啊，属灵的生命啊，绝对不能不冷热不热。反过来呢，他还巴不得我们的生命或冷或热，这真是匪夷所思啊。那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，听到不冷不热这个词太多次了。我们的主。用这个不冷不热来形容老底嘉教会，当然好似今天许多教会这样的情形啊。那耶稣是不是说他们属灵状况不冷不热的呢？ 那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主接着说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呢？那带着这样的问题啊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老底嘉教会所在的这座城市，它的一些背景，这点非常重要啊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其实我们的主都是对这七个教会所在的城市的背景都相当的了解，所以他都是有针对性、有针对性来写下这些书信。那老底嘉这座城市啊，是坐落在这个卡拉斯三角洲的左边下这个点，当然是如今是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境内了。那上面那个城市叫做希拉波利斯，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啊。但是右下角这个城市啊，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就叫哥罗西。因为为什么？保罗曾经写下过《哥罗西书》，对吧？非常宝贵的一封书信。而且《哥罗西书》这封书信呢，当中有4次提到了这个老底嘉教会。如果你仔细去查的话，保罗在这个哥罗西的书信当中，他怎么写到呢？你们念了这书信，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。那你们呢，就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。可见这两个教会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对吧？不但是他们的这个距离很近，我相信他们这个交流啊，两个教会之间的交流啊，是非常频繁的。那老底嘉这座城市呢，非常的富裕，他们富裕到一个程度啊，以至于在这个公元后的这个61年的时候，当地发生了一次大的地震，很大的一次地震，许多城市都毁坏的面目全非。那其他的城市都纷纷请求当时的这个罗马政府来资助、来承建，唯独这个老底嘉这座城市说我们不需要政府的资助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财力雄厚啊，他说我们的这个财力可以搞得自己可以搞得定。所以在当时啊，这个老底嘉它是金融中心啊，金融的中心，非常有钱的一个城市，而且啊，它的制药的工业也很发达，它的制药的工业也很发达，其中有两种药啊，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呢、啊、卖得非常好，一种是这个治眼睛的药，一种是治耳朵的药。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刚才我读的那一段经文，是不是与里面有经文与眼睛和耳朵都有关呢、啊？所以我们的主完全了解当时老底嘉这座城市的情形，所以他才有针对性的写下了这份书信。虽然啊，老底嘉这座城市什么都不缺，但是呢，该城呢有一个软肋，就是啊，水资源比较贫乏，需要从别的地方引水过来。那这张图呢，就是当年这个老底嘉这座城市它的一个引水管道啊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另外两座城市，就是前面那张图啊，另外两座城市。希拉波利斯呢，这座城呢，它有丰富的温泉，而且这个温度水温很高，而哥罗西呢却恰好相反，有非常好的天然的矿泉水，清凉可口，喝了以后心旷神怡。所以一冷一热，当这个一冷一热的水引到这个老底嘉的时候，相会的时候，这个水相会的时候，就变成了不冷不热了，明白了吗，弟兄姐妹？而且如果喝了这个经过长途跋涉又污浊又不冷不热的水以后啊，你会有吐的感觉，那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如此来形容老底嘉教会了吧？还记得我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吗？里面要把你们从我的口中吐出去，耶稣有这种感觉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看，那这个信徒不冷不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促的呢？这个信徒不冷不热？那14节这里说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。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主在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，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啊，每封书信开头都耶稣都有首先介绍自己，对吧？各有不同。那我前面已经有一个表给大家参考了。那主每一个介绍都是针对这个教会的实际的需要，而把主关在门外的老底嘉教会呢，他们出现什么问题呢？他们是自以为是、骄傲自满。不依靠顺从主，完全听不到主叩门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特别在书信的一开头呢，要再一次的重申，他才是万有之上为元首的主，他才是教会的元首，弟兄姐妹，他才是教会的头。所以主在这里首先称自己是阿门的那一位。吕正中版本啊，把阿门翻译成什么？那真诚可靠的。阿门实际上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，是主耶稣常说的一个词，表示他所说的话绝对真实可靠。 而当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最后都要说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阿门，耶稣基督啊就是是，他就是是。你如果去查这个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当中提到耶稣所说的七个我是，我是粮，生命的粮，我是光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复活真理、道路真理、生命，我是真葡萄树。你把它简化的话，就是粮光门牧妇道真。那保罗啊，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19节，他说啊，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总没有色由又非的，在他只有一世。那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。那实在在原文翻译出阿门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每一个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，都是阿门的。都是耶稣基督完全能保证实现的，大家看到了这个确据了吗？看到了这个确据了吗？那接下来主也称自己是诚信真实见证的那一位，他所做的见证是完全没有虚假的，是诚信真实的。这显然再一次强调了前面那个阿门，对吧？那老底教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鉴察人心的这个主在15节这里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。”又是一个我知道啊。就像前面的以弗所教会一样的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怎么样把你吐出去。弟兄姐妹啊，如果耶稣这人对你说，你会是什么感受啊？把你吐出去。我知道你的好行，我知道你的行为是好行为吧？应该就像前面那个以弗所教会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像前面几封书信，首先是夸奖、称赞，然后再责备。这里是对老底嘉教会的书信，一开口就是说你也不冷也不热。那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指老底教会的信徒的生命状况、生命的状态是不冷不热呢？是半死半活呢？那我过去也是一直是这样理解的。可是主为何如此严厉的责备，甚至还要把他们从他的口中吐出去呢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、思想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此恶心呢？所以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那个老底嘉这座城市的一个背景。所以，当耶稣讲你不冷不热的时候，老底嘉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感同身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了解什么叫不冷不热了。为什么？希腊波利城的这个温泉非常的丰富，对吧？温度还比较合适，身体泡在里面非常的舒服，一泡呢，所有的这个疲倦都没有了，非常有益健康，对吧？你看他泡在这个温泉的人是多么的惬意，说明这个温泉很有用，对吧？而哥罗西的这个冷泉呢，想想我们如果在高温底下居高不下那个温度，而且还要加上湿度，你一动你一出去就出汗。弟兄姐妹啊，当你热的这个半死的时候，现在来一杯冰水，那个感觉好不好啊？当然好了。很爽，对不对？所以冷水有没有用啊？有用，可以消暑止咳，对吧？那热水有没有用？泡温泉当然也有用。所以这里冷水也有用，温水也有用，就是不冷不热没有用。为什么不冷不热没有用呢？前面说了，因为老底嘉那个不冷不热的水实在是难喝，没办法喝，谁喝了都想呕吐。那我们的主在这里呢，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主要表达的就是这种不冷不热的水啊，根本无法供应那个城市的生命所需，对吧？现在弟兄姐妹明白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所以耶稣讲老底嘉教会不冷不热，是说他们属灵的光景没有发挥正常的功用了，失去了那个生命的见证了。当一个教会失去了一个生命见证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有去宣教的那个动力呢？怎么可能有那个宣教的那个积极性呢？老底嘉教会也许有好似正常的礼拜，有各式各样的活动，有丰富的这个爱宴，但是他们所做的既不能够像温水一样除去人的一切的疲劳，令人为之一振，又不能像那个冷泉，哥罗西的那个冷泉那样满足人一切的干渴，使人赫然的开朗。弟兄姐妹明白了吗？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想让人觉得想吐。那想吐是什么意思啊？太表面化了，太虚假了，主难以忍受他这种名义上的假基督徒。也就是说，有金钱的外貌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。那今天的教会是否有同样的情形呢？弟兄姐妹，当一个身心疲惫的人，一个福音朋友来到你的教会参加崇拜，来到你的教会来听神的话，结果崇拜一结束， 什么也没得到，什么感觉也没有。这个就是不热，那不冷呢？如果人家参加你的教会的活动，他里面那个干渴的心灵顿时得到了满足，火热的心都被激发了，就像喝了那个清凉饮料一样，那个呢是冷的效果，对吧？但结果没有想到，人家来了你的教会，什么也没得到，没有满足他那空虚的心灵，把他引到基督的面前来，结果是什么？空空的来，也是空空的去，依然如故。那这个叫不冷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叫不冷。那如果这样呢？我们在教会的见证，坦白来讲，就不能够吸引人了，对吧？反而会使人觉得好像和其他宗教没什么区别啊。那很多人，特别是福音朋友，参加了一次，他就不想来了。所以耶稣说，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就是教会要让神的话真正的落实到他的心坎里面去，真正能够打动他、感动他，对他产生功效，特别是对新来的福音朋友，使他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。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呢，可以使他的生命成长成熟。那当然，对于宣教也是这样。你如果表面好像你参加了，但你实际你的心没有参与到宣教普世的宣教的运动当中去，你心里还是没有那个爱施山灵魂的那颗心，那这个就是不冷不热的一个表现。那我在国内的宣教期间呢，原来有3个的查经小组，到目前呢我还保留了一个啊，继续在查。那开始的时候，这些查经小组啊，弟兄姐妹。他没有尝到神话语的甘甜的时候啊，有的呢迟到，有的很因为年轻人嘛，在大城市，他压力很大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要参加教会的服事，工作的压力也很大，所以他们经常会迟到啊、缺席啊，那参加的也无精打采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神的话进到他们的心里，这些弟兄姐妹越来越渴慕神的话，越来越觉得神的话实在是太奇妙了，太甘甜了，就像前面的一个。冷水和热水的功效一样的，那到后来啊，大家不但是提早来，那查经的时候讨论也非常的激烈，非常非常的这个喜乐，因为大家都感觉到有得着啊，神的话打动了他，使他生命得到改变。那这样的查经小组呢，我想就应该发挥了正常的功用了。那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"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"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是查经也好，无论是主日学也好，无论是敬拜讲道，那当然是。宣教，无论是宣教，如果你不能让疲惫的人的这个心灵得到满足，不能让饥渴的人得到饱足，那我们就是标准的老底家教会了。我们就是标准的老底家教会了。那今天这样的教会实在是太多了，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，激发我们的爱心，让我们真的是不要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教会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在属灵的事上。有一点点的满足就不再追求了，不但是读经是如此，侍奉是如此，向人传福音呢更是如此。我们常常这样认为，我没有比别人好，但我也不错啊，我也有也来参加崇拜，有时候也参加短宣呢、啊，得过且过，自我满足，那这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形。所以耶稣针对这样的情形，他马上在这个第17节提出来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。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，老底家教会这3种内心的这个独白，就是说我是富足，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若是叫人诧异他们的自满，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以5个形容词来描绘他们真实的属灵状况，这种强烈的对比啊，真的是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啊。那不知道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样的感想？反正我是挺惊讶的，因为这个反差太强烈了。耶稣说："你说，那耶稣对谁说啊？当然是对老底家教会说，对吧？那老底教会又是对谁说呢？显然是对自己说：我是富足的嘛，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那请问一个很有钱的人啊，今天啊，会不会在别人面前这么炫耀自己啊？一般都不会，对吧？一般都不会。那为什么这里耶稣说：你说我是富足的？显然这就是老底家教会内心的骄傲。你说你富足，一样都不缺吗？是真的吗？"耶稣怎么说啊？你却不知道，大家注意啊，你却不知道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应该知道的，却不知道，是不是一件很可悲、很可怕的事啊？明明没有，却以为有，是不是很可怜也很可悲的一种自我的认知啊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要反省啊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往往也是如此哦。耶稣说，你不是什么都有，你不是富足，你不是一样都不缺，其实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。甚至是赤身肉体的，你就是一无所有。那请大家注意啊，这5个形容词啊，从原文去看是 共享的一个定冠词。那这样的希腊文的一个表示的方法呢，让我们惊讶的看到，一种灵性的疾病啊，竟然包含在这五种可悲的症状当中，竟然全部集中在一间自称为富足一样不缺的这个教会的身上，那真是讽刺啊，很大的讽刺啊。那我们都知道安徒生这个童话《国王穿新衣》的故事啊，那国王呢，为了穿新衣而被两个骗子所骗，那最后穿上了所谓看不见的衣服，结果赤身肉体在街上显摆，结果呢被两个小孩子戳穿了，大叫国王什么都没穿，国王什么都没穿，害不害羞？弟兄姐妹，老底家教会就很像这样的情形，他看不清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还以为自己富足体面发了财，其实却不知羞耻，就像国王的新衣一样。所以难怪啊，耶稣要老底家教会到他那里去买白衣穿上，因为只有这样赤身的那个羞耻啊，才不会露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不要想我自己怎么样看自己，我们看自己啊，往往看得不清，看得不准，往往看错，而是要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看我们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耶稣所说的这五个形容词后面的三样，贫穷、瞎眼、赤身都很特别，为什么很特别啊？正好是针对前面的三样，是吧？老底家教会那种城市最夸口的那三样，对吧？还记得老底家这座城市最夸口的吗？他们有富有嘛，但是主说他们是贫穷，他们是尝这个眼药的地方，对吧？主说他呢，你们是瞎眼的，他们觉得他们一样都不缺，是吧？有荣耀，主却说你们是赤身肉体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赤身肉体在圣经中代表什么吗？就是代表羞辱，代表羞辱啊，羞耻啊。我们何等的需要主来提醒我们，知道我们这一个真正的缺乏，知道我们真正的羞耻，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荣耀可言。那当主责备了他们以后，主说你们病了，你们得了这个不冷不热的病，还病得不轻，那我要给你们开一个药方，而且要到我这里来买药，这个药只有在我这里才有。所以我们的主就给他们开出了解决这个教会不冷不热的这个良方。那十八节这里说啊，我劝你，主说，我劝你，大家注意啊，神不是强迫你，他是劝你，主是劝你。第一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；第二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那第三呢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镜，使你能看见。那这三样东西啊，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在末后的时代最需要，也是能使教会复兴的三大法宝。就你们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三样东西。那为什么耶稣要他们向他来买呢？因为你到别的地方根本买不到，缺货，所以一定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买。买就意味着什么？买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且到主那里买什么意思啊？要付代价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就是付代价跟随主。所以这三样东西，除了向耶稣基督买以外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得不到真正属灵的财富的，只有到主的那里才有。所以主说啊，你第一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。那什么叫火炼的金子呢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叫火炼的金子？我们都知道，火炼的金子就是被火反复的烧过炼过。有句话叫真金不怕火来烧，对吧？因为金的比重是很重的，它接近是19点。我记得是19.3吧，所以火炼的时候呢，融化的金呢就会沉到这个下面，那其他的渣滓它比重低轻嘛，它就浮上来了。火炼的金子代表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它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我们纯正的信仰，代表你属灵的生命呢，必须经过这个考验，必须经过磨难，经过火的试炼，才能够成全成长。所以在圣经当中啊，火炼的金子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来的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。那这个专有名词所强调的就是什么？火炼的金子就是强调的就是经过苦难，学习顺从，除去这个罪恶，成为完全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经历一样。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七节说啊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看到了吗，弟兄姐妹？ 纯正的信仰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根基来的，而神的道就能使我们成为圣洁。那不过这个世代的人的耳朵发痒啊，厌烦纯正的道理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了好些的师傅。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啊，今天这个时代啊，可能我们听到一些讲到的信息，听到耳朵发痒很舒服，但是要注意啊，那不一定是很纯正的信仰哦。那些信息可能不是经过火炼，像金子般的那样的纯正的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，那这是第一样。那这第二样呢？你又要向我买白衣穿上，什么意思啊？买白衣穿上，白衣代表什么？白色显然是代表圣洁，对吧？就是你要有圣洁的生命，有圣洁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过的生活跟非基督徒一样，还陷到最终不能自拔，那就像一件件肮脏污秽的衣服穿在自己的身上。那没有办法遮盖我们自己的羞辱，对吧？而主的白衣披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能不会为自己的肉体去安排情欲，去放纵自己的私欲。那我们从耶稣那里买了白衣，全身呢，我们就干净了，对吧？就能仿照这个基督的荣光，我们才有好的见证。因为我们披戴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披戴了主耶稣基督，而且白色是最能反光的，对吧？在今天的这些照相，特别专业的那些照相馆，到外面去拍婚纱照，他一定有助手拿这个白色的这个材料啊，像伞啊这样的反光，对吧？那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我们如果世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不到耶稣基督，我们怎么能为主发光呢？那别人怎么来认识，透过你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？所以一定要穿到耶稣基督买白衣穿上，我们才有好的见证，我们才有圣洁的生命。那第三样是什么？你要向我买眼药，买眼药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擦眼镜的吧，擦眼镜是吧？眼药为什么是眼药呢？为什么眼药呢？因为你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了，看不清了。那眼药水滴到你眼睛，你才能看得清的吧，才能看得远，对吧？你才能看见神给你的那个意象。所以这三样东西啊，对教会的意义是什么？火炼的金子。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纯正的信仰，就不是神真理的家。那白衣呢？一个教会没有圣洁的生活，就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。那个眼药呢？眼药擦眼药。一个教会如果没有意向，他就没有办法成长，没有办法去广传福音，他就没有那个宣教的意向，那个动力。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把这个三样啊牢牢的记在心中，那你宣教那个火热的心呢、啊，就会被激发。到了第十九节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是如此的爱这个老底家教会，当然也是爱我们了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。那耶稣基督是凭爱心所成熟啊。什么叫责备啊？责备的本质就是关照，责备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我们到底错在哪里。所以责备的本质就是要人预备人啊可以悔改。管教这个字啊，在原来的原文啊，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有搅动的意思，有搅动啊。你知道人在最终啊，这个眼睛也瞎了，心也干硬了。那多少的时候呢，你跟他说，指出他的错来，他根本没有感觉，根本听不进去。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？需要管教，需要管教，需要在你的心里搅动。那管教搅动嘛，然后才能使他醒悟过来。那搅动是会疼的，心绞疼，对吧？今天很多做父母的舍不得自己的儿女受苦，我们华人的小孩更是如此啊，因为我们华人的父母都是过度的去保护自己的孩子了，很少肯让自己的孩子真实的去面对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正的爱是绝对不可能看到被爱的人在罪恶当中仍然无动于衷的，真正的爱是不会任凭的，一定会是管教的。正如这个箴言十三章的24节那里说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的主给老底家教会有两个命令，一个命令呢是要你发热心，你一定要发热心，你有热心你才可能去宣教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个命令就悔改，而且这个发热心呢，它这个文法是要继续不断的发热心。那悔改的意思呢，是要求这个毅然决然的这个悔改。那如果我们被关照，经过了责备和管教以后，我们能够痛下决心回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错有限，承认自己骄傲，承认自己看不清， 我们在祷告中去亲近主，亲近我们的神，愿意花时间去思想神的话，然后透过主的话，我们能认识主的信实、主的丰富。那弟兄姐妹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持续不断的热心，这种热心与肉体中那种冲动的热心是截然不同的啊！大家注意，是截然不同的。这种热心可以让我们持久的去爱主，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心，持久就是去爱人，让我们更深的渴慕主的再来，渴慕主的显现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不但我们的主喜悦，而且我们的主还应许什么？与主同坐席，同坐宝座。所以启示录这三章的二十节这里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多么安慰人的话啊！看哪，是耶稣基督很常用的一个词。你读这节经文，你会不会稀奇？为什么我的主会在这个教会门外叩门呢？会在教会外面？我们的主怎么会关在门外的呢？所以老李家的教会跟今天教会许多教会情形一样，根本就不知道主已经被他们的活动啦、节目啦、规章制度啊、教条许许东东、许许的东西被关在门外了。许多基督徒不知道，在我们每天忙碌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骄傲、自满、自私，在我们的自满、自足里面，我们的主早已经被我们关在门外了。那等我们出现问题时，才会讲到主。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办很多的活动，我们可以自己搞定，就像这个老李家教会一样的，我们可以把事情安排得很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主已经不在其中了，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悲的一件事呢？弟兄姐妹，原谅我这么讲，原谅我这么讲，我看到了太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。你去跟那些教会的领袖也好，牧师传道人也好沟通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很多的教会领袖他们知道有问题，教会出现问题了，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一个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，不过呢，大多数的教会领袖都是在靠自己，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，根本就没有真主为大，那结果就可想而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有的时候啊，真的是要有好多的问题，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可以解决，解决不了的。那真正要解决问题呢，我们一定要跟主的关系，你真的是要依靠主，你真正要依靠主。那不要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想到主，我们要及时的去到主那里去买三样的东西，还记得吗？火炼的金子，买白衣穿上，随时点那个眼药水，使我们的眼睛，属灵的眼睛可以打开，看清一切的事物的真相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在末后的时代能够站立的稳，而不要把我们的主关在我们的心门之外。那这幅油画呢，是英国的著名的画家赫尔曼·亨特画的，他名为啊《世界之光》。我们的主其实有权利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对吧？但是这样一位主，他却温柔的、忍耐的在我们的心门外，在那里不断的叩门，不断的叩门。那主是期盼说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弟兄姐妹啊，那个他啊，你去查原文啊，那个他是单数还是复数啊？是单数。主是多么期待，哪怕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基督徒向他打开心门，认罪悔改，大发热心的去传福音，他就欢喜快乐，他就邀请你去与他一同坐席，一同坐席。那路加福音呢，12章有一段经文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，就立刻给他叩门开门，看到没有？主来了，看见了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进前去伺候他们，看到没有？从这段经文我们完全可以看出，主是多么的盼望有人给他开门了，能够与他亲近啊，一同吃，一同喝，一同坐席，还伺候我们，而且这些全都是白白的恩典，全都是我们的主白白的恩典。那巴菲特呢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，他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那前几年呢，如果要与这个巴菲特共进这个午餐啊，是要花费极大的代价，是要花钱，很多钱的。06年的时候啊，一位名叫这个段永平的华人，他以多少万美金呢？62万美金，成功的拍的了与这个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。结果呢，他也带了另外一位名叫王琛的年轻人，就是左边的这个啊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这个年轻人，他就是今天那个拼多多的老板啊，参加共进这个午餐。那前年呢，20年呢，另外一位华人90后的这个申宇成呢，以450万美元的这个高价破的，就拍在了这个与巴菲特吃饭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家想一想看， 世人要花极大的代价，而且争先恐后与这个最富有的人吃饭。你想想，今天那个创天造地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主动邀请我们，只要我们悔改，不冷不热了，就可以免会与他一同复习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，何等大的应许啊！这样的福气，这样的富足，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比拟，对吧？都不能给予的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却不珍惜这样的机会啊，我们把这样的机会白白的给溜走。所以真的巴不得弟兄姐妹透过这一段经文好好反省，与主亲近，努力的去读圣经。圣经上说过啊，我们亲近主，主也必亲近我们。而这里21节主接着说，得胜的，又来一个得胜了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的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，完全没有办法理解，我们哪里还有资格去与主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呢？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在地上应许12个使徒怎么说啊？马太福音19章28节，这里耶稣怎么说啊？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面。请问弟兄姐妹，12个使徒那12个宝座怎么样？好不好？荣耀不荣耀？当然荣耀，对吧？但请问你今天主答应你是什么？你坐在哪里啊？坐在哪里啊？主说你可以坐在耶稣的宝座上，你能够相信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能相信这样是真的吗？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启示时候，荣耀的主渴望我们要如此的与他亲近亲密，对吧？荣耀的主如此的看重我们，我们还能说什么？我们还能说什么？所以愿主真的激发我们的爱心，激发我们的热心，努力的去参与这个宣教，为主传扬福音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将来与主一同坐席，一同与主作王，一起坐在荣耀这个宝座上。那今天如果我们去土耳其，原来那个老底家那个城市，你会看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啊，那整个老底家啊，那座城市几乎不存在了，不存在了。可是在一片废墟的空旷的土地上啊，竟然有孤零的一扇门。你去看啊，这扇门叫老底家，这个叫以弗所门。弟兄姐妹，老底家教会曾经的确是很富有，这个教会曾经什么都不缺，但可悲的是他们唯独缺的耶稣基督，而且把耶稣基督还关在了门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难道不是今天这个不冷不热的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吗？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向基督啊打开我们的心门，真正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火热的去服侍主，火热的参与教会的宣教，真正做一个讨神喜悦的这个门徒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讲先到这里。